本节目由宝贝爱阅读品牌出品，爱宝贝，爱阅读，分享儿童经典绘本故事，推荐优秀儿童教育软件，宝贝爱阅读节目马上开始了。
嗨，大家好，这里是宝贝爱阅读，我是芒果。那今天的宝贝阅读要聊一聊的话题是绘本的阅读和幼小的衔接。那最近啊，在新闻热词榜中呢，幼小衔接和绘本第一时间是上榜了，而且是同时上榜。可见啊，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了这个阅读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对于他们将来的学业的一个重要性。那为什么曾经文艺范儿满满的宝贝爱阅读今天要说这么一个有刚性实用性的话题呢？主要是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话题确实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这期节目中我们也是详细的关注到。那说到绘本阅读，它的目标定位是什么呢？绘本阅读的目标定位是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这可能跟很多家长中印象里，我通过阅读一本绘本就教给孩子们某样一个特殊的技能或者特定的技能，可能是有出入的。那由这种阅读兴趣再走向阅读习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孩子可以通过更多的亲子共读的交流当中，自然而然地累积起他们的语言经验、思想经验、情感经验以及形象经验。通过绘本阅读学习到的这些经验远远要高于那些所谓的技能。所以说，如果一定要往实用性上面去靠边的话，那么幼儿园的绘本啊，其实就相当于小学生的语文课本，完全可以作为语文学习的一个综合性的载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介绍一些带有学习目的的绘本阅读的方法。第一条就是要关注到的是，家长们要大声朗读，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这样呢，通过声音传达给孩子书面语言，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在学前期呢，是幼儿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期，是书面语言形成的萌芽期。所以在对大班幼儿的日常观察以及调查结果当中就显示了，不少幼儿他的口头表达方面啊是不尽如人意的。我们经常会听到幼儿说，老师，我的小便小好了，你叫医生去医一下，这样的不规范的词语。这样听上去呢，可能是童趣横生的口语了，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是挤占了他的语言空间，造成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和使用习惯，对于进入小学之后的语言学习啊和运用啊都是不利的。那这个时候绘本其实能够成为幼儿们提供这种熟悉书面语言、学习书面语言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平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那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相信大家都知道。那究竟怎么理解呢？这么说吧，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喜欢听故事的，这就是最好的兴趣。也凭借着这一份孩子们的兴趣呢，借助着绘本故事的一个优美图片以及精炼的文字，可以将幼儿牢牢地吸引在其中，这就是他的兴趣点。这一切呢，都是具有着一个可以说是神奇的驱动力吧。另外，在亲子共读的一个过程当中，让幼儿的口头语言也在逐步的向书面语言去过渡，这其中就包括了知道图书和文字的重要性，愿意去阅读图书和辨认文字，掌握一定的阅读技能等等。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大班老师讲《亲爱的小鱼》这本绘本的例子。当幼儿一看到这本书的封面啊，就会被封面上这种水天相连、充满爱意的画面所吸引。那么在画面上有一只小猫，它蹲坐在水平线上，闭着眼睛，低着头，深情地吻着水面。透过水面呢，那一团团的涟漪，我们就可以看到水里一条泛着淡红色的大鱼。那老师就会指着大鱼问，这是什么呀？那么幼儿就会回答道，这是一条大大的娃娃鱼。然后老师又会回答说，没错，是亲爱的小鱼。那我们又看到，当小猫把亲爱的小鱼放走的时候，幼儿又会大叫起来，亲爱的小鱼跑掉了。这个时候呢，教师又会说， 小猫把小鱼带到大海里，看着它自由地离去。以上呢，就是一个教学过程当中，教师用书面语言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孩子们的口语。那么绘本其实它所创造出的这种宽松的语言的交往的环境，是可以激发幼儿们想继续读下去的欲望的。那么教师引导着孩子们，也更有助于幼儿多积累一些这种典型的书面语言，使孩子们更容易被感染、被激发。那么幼儿的词汇量也会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得到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说的，家长们在给孩子们阅读绘本的时候，一定要大声朗读，并且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这样才能够把书面上的语言传达给孩子们，影响他们将来口头上使用语言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们的自我赏读。怎么理解呢？就是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式和画面进行赏读，让他自己去读。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绘本，里面有很多的孩子们喜欢的词语和短句，比如说我的手举得多高我就有多爱你，我跳得多高我就有多爱你，我爱你一直到我的脚趾头，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这些语言它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非常贴近孩子们的生活，而且呢又充满浓浓的爱意。那孩子们在这种自我赏读的过程当中呢，又可以产生他想表达想说的欲望。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去发挥，比如说用身边的景色来形容对妈妈的爱。那我们通过跟孩子们的接触呢，有孩子通过这本绘本之后会对自己的母亲这样表达，他会说小草有多多我就有多爱妈妈，天有多高我就有多爱妈妈，花有多漂亮我就有多爱妈妈，竹子有多高我就有多爱妈妈，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在这样的自我赏读过程当中，另外通过家长的引导，孩子们就有非常高兴的想把他心里想要表达的一种情绪和爱意通过这样的语式表达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另外呢，在与爸爸妈妈共鸣的当中呢，又可以收获他们的自信和喜悦这样的正面的情绪，也是为了书面语言的之后的发展能够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二点，就是孩子们的自我赏读。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想象与续写。如何理解？那就是想象其实是绘本的一个特质了，也是绘本阅读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那绘本中的每一张画它都是有内涵的，而图与图之间呢又有着一个叙事的联系，能够给孩子们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提高他们的观察力，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另外爸爸妈妈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来观察封面，由图画中的封面与文字来猜想，哎，这本故事在讲什么。在讲之前你先让孩子们去想一想，看完书之后呢，也可以一起来回味这本绘本中的一些细节。那图画书的细节往往都是有前后铺垫的，而且有呼应的。作为家长，你自己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未必能够发现。所以说通过反复阅读是可以看到很多亮点的。另外暗示读者的故事的想象的发生点以及联系生活进行想象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呢，可以和孩子们一起选择最有想象力的那个画面，然后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延伸。再来说一说续写。续写如何理解？可以说是叙说。比如说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叫做《彩虹色的花》。这本书呢是描写的很多动物得到了彩虹色的花的帮助。可是冬天来了，彩虹色的花消失了，不见了。故事的结尾又是一年的春天，一朵嫩芽又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可以按照之前的故事再叙说更多的小朋友和彩虹花的故事，他们可以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那还有一本非常适合续写的故事，就是幸运的内德。内呢是内容的内，德是德国的德，幸运的内德。真幸运啊，内德被邀请参加了惊喜聚会， 哎，真倒霉啊，聚会在千里之外举行。真幸运啊，一个朋友驾着他的一架飞机。真倒霉啊，飞机发动机爆炸了。真幸运啊，原来飞机上有降落伞。可真倒霉啊，降落伞上有个窟窿。那作者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法来营造这种特殊的氛围，悲喜分别对应出了黑白和彩色的页面风格，也使这种情节的阅读变得更加的有感染力。那随着纸张的一个翻动，悲喜以及黑白彩色的交替出现，感染力十足，同时呢又童趣十足。故事的后半段，内德掉进了大海里，遇到了鲨鱼，而幸运的是他会游泳。上岸呢遇到了老虎，幸运的是他跑得很快。当老虎们穷追不舍的时候，尾随他钻进了又黑又深的洞穴里。幸运的是他懂得用工具来挖洞，最终呢是逃过一劫。而家长们可以和孩子们试着按照这样的幸运和倒霉的节奏来无限的循环的想象下去。这其实是对孩子们想象力以及表达能力非常好的一次锻炼和考验。家长们和孩子们的交流中也能够体会到乐趣。那以上呢，我们是介绍了三种方法，也算是抛砖引玉。总之呢，我们还是恪守一个原则，那就是一定要小心地呵护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如果说你强硬地给他们看很多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无聊的书，他们从阅读开始就产生了负面的一个想法，觉得我翻开书就是枯燥的，我就是要去生硬的学一些我并不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起点就起错了头。对于他将来，无论是他的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包括之后的学习，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另外呢，有一个妈妈，她讲过她的一个亲身故事啊，她上大班的儿子从小就养成了非常好的阅读习惯，他们周末呢，通常都是在书店里度过的。妈妈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孩子也会去找到他自己的小角落，找他自己喜欢的书。分别找到了各自喜欢的书之后呢，津津有味地看上一个小时。那同样是这个小宝宝，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听说面试的时候要考察识字量，妈妈着急了，就试图用孩子们喜欢的绘本作为识字工具，让孩子们识字。结果呢，儿子一看到妈妈拿着绘本走向他，就会找各种借口来拒绝。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孩子是没有碰过一本书。那直到这位妈妈承诺再也不让他识字了，于是呢，孩子又重新高兴地捧起了绘本。所以说，阅读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无论是对孩子们心灵的成长，还是对学习上的帮助，都是作用明显的。但是选择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方式，这非常重要。选对了方式，才能够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
本节目由宝贝爱阅读品牌出品，爱宝贝，爱阅读，分享儿童经典绘本故事，推荐优秀儿童教育软件。宝贝爱阅读节目马上开始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宝贝爱阅读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跟我们进行联系。微博呢是新浪微博搜索宝贝爱阅读电台，通过私信也好，评论也好，都可以取得联系。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 baby reading， babyreading， 我们还有一个私人的账户也可以联系到我们，也非常欢迎您通过 podcast 的播客点击订阅，还有就是喜马拉雅听听点击订阅支持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再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